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 日前推出了多种语言的圣战歌曲《我们是圣战士》，号召全球的穆斯林参加。其中的中文版本歌词包括了有醒来吧穆斯林兄弟，现在是觉醒的时机，一个世纪被奴役留下了耻辱的回忆，拿起武器反抗等等。中国对于外国的批评声音向来态度强硬，针锋相对，但是对于伊斯兰国却如履薄冰。即使中国公民樊金辉被 IS 杀害之后，中国政府以及媒体也十分的低调。如今 IS 公开的以中文来号召圣战，这是否会让中国改变之前冷淡的态度，而积极加入对于美国主导的反恐行动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仁超博士。韩博士，欢迎您。
谢谢，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双堡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海云博士。马海云博士透过 Skype 视频从马里兰州参加节目讨论。马博士您好。
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马海云博士哦，这一次为什么他推出的这个 IS 推出的圣战歌曲当中特别推出了一个中文的版本，那他想要招募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呢？请问马海云博士。
IS 推出中文的这个版本的圣战歌吧，当然他的目标是针对说汉语的这个人群了。我们这里边可能不是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中国人，因为你想这个中国有2-3千万海外华人嘛，所以基本上可以定义为华人世界。但是呢，这个歌曲的出现，用中文歌曲出现，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 IS 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嘛，所以你看他那个宣传网站的时候，他基本上罗列了世界上的主要语言，所以如果没有中文的话，反而是比较奇怪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是，我想那个韩博士您要回应一下。
我想补充一下，我觉得这个他当时主要是针对华人的这个讲汉语的讲。但是呢，主要我想可能还是就是中国的这个回族这批穆斯林，因为这个大批大概有1000万左右的这样的穆斯林，他们都是以讲汉语为主的，所以呢，这个过去呢，ISIS 已经这伊斯兰国已经有很多维吾尔语的这种宣传，那这次呢，很明显是针对讲汉语的这种回族的这个穆斯林。包括汉族这个穆斯林，尤其是在宁夏、新疆、宁夏这个，甘肃啊、河南这些、云南这些地方的这些汉人。
是，那我想接请教一下这个韩仁超博士，我们看到，您说这个本身的这个歌曲是针对讲汉语的中国人，那我们看到其他的歌词也是十分的有意思哦，甚至如果说你把一些字替换，例如说穆斯林兄弟换成中国人民，你把这个遵守古兰经换成遵守社会主义道路的话，这首歌根本看起来就是红歌啊。所以说我想请教一下，说这歌词当中说醒来吧穆斯林兄弟，现在是觉醒的时机，一个世纪被奴役留下了耻辱的回忆，这也想到中国经常讲的百年耻辱，为什么在这个IS的圣战歌曲里面会提到这个百年耻辱的？
我不是非常的这个清楚，因为我想他们可能是从这个辛亥革命以后来计算的。这辛亥革命以后，因为新疆就是正式被国民政府这个占领，化成一个新疆这个省份嘛。我想可能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之前呢，这个在清朝的时候，像左宗棠对这个新疆的枝江的这个也是很多的杀戮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不是特别的清楚为什么说是一个世纪的这个耻辱，因为前面这个清朝的耻辱算不算，好像没有提到。但是总的来看呢，这个歌词的这个创作呀，好像都是因为汉人来，就是说熟悉汉文这些个人来制作的。唱歌的那个，我听了一下，字非常的发音非常准确，可能都是本来就是讲汉语的一些穆斯林来制作的。
是，那马海云博士，我相同的问题也想请教您，就是关于这个歌词的内容，我们刚才也讲了，其实有点像中国的红歌，那显然就是熟悉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些宣传机器、宣传文化的人所唱的，那里头也提到这个百年耻辱，你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歌词里面出现这样的现象吗？
从歌词来看吧，他这个提到百年耻辱，应该是提到这个近代新疆被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统合或者收复这个历史。 但是你从这个歌曲呀、啊、从他的口音啊，甚至从有些这个特定的发音啊，你基本上知道他这个歌曲是很流行的，很全球化的一个流行歌曲的一个模式啊，跟中国的红歌你也可以说有关系，但是呢更多的它是一个全球化的模式，所以这个不存在就是说这个歌呢是这个由这个中国人唱或者什么，你实际上听他的很多词和发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首歌是很流行的一个当代的流行歌曲的一个模式吧。而且它的发音基本上揭示它就是一个维语维吾尔或者是中东语言的人在唱的，当然它的汉语很好了啊，但你实际上也能感觉到它这个说话的人啊基本上不是这个标准的说汉语的人，他是学习但一看能看出他是学习的语言啊，这里边已经有很多语言学家呀包括这个历史学家基本上都做出结论啊，就说 DIS 是个21世纪的产物，所以它是高度全球化，所以你看到这个说俄语的人、说中文的人、说阿拉伯语的人，甚至说其他语言的，一点都不奇怪。啊，他甚至把日语也列在他这个宣传上面。啊，第二个，从这个词汇来看的话，应该是当代的维吾尔民族主义这样一个啊背景。另外呢，从他的这个遣词造句啊，从这个音律呀、啊，从他的这个什么啊排比呀、啊、等各个方面来看的话，他基本上跟那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之声的很多宣传品是如出一辙的，所以这里边吧既不存在这个什么回族穆斯林这方面的问题，也不存在这个中国人的问题，它基本上是一个全球化宣传的一部分。
是，那马海宁博士，我想接请教您，既然您提到说它是这个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现象，一个风格，那么也是比较流行的，所以它这样子的话，对于说汉语的这首歌曲，或者是他们招募的方式尤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对于说汉语的华人世界，或者是他们想要招募的对象，会不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呢？
因为你看这个 IS 的招募的对象，基本上是各个国家的这个不满的少数民族，或者是受到压迫或者歧视这些少数民族，所以你看他从欧洲招募的基本上就是出于这个欧洲底层吧，如果你用个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的话，招募的基本上是这个流氓无产阶级嘛，所以这里边也不排除比如说你在这个华语世界尤其是这个受到这个社会边缘化呀或者底层化的这些说汉语的穆斯林或者非穆斯林，他都有可能加入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一个全球化的招募工具，你既可以看到比如说从这个美国的底层社会、欧洲的底层社会类似于有点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吧，我觉得基本上是你可以把这个 RS 的这个大本营可以看成是当代的一种另外的一种延安，然后这些这个无产阶级流氓者吧基本上是往那个地方在汇聚，然后想这个发动革命，实际上他们已经成立了这个边区根据地嘛，所以现在你看这个 IS 的这个大本营基本上有点早期的这个延安模式。
是，好，那我想接请教一下您曹博士，我们看到通常我们看到中国的外交部和中国政府他们在批评外国政府，例如说美国、日本的时候，通常用很尖锐的言辞，然后是很强硬的态度，例如说像南中国海方面，我们就看到鹰派的说法好像就是一副要打就打，我们一点都不害怕那种感觉，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对 IS 他的这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连这个中国的公民樊金辉被杀害了之后呢，不但中国政府很低调，甚至还在中国的这个媒体上出现了反对这个被杀害的人质的认为是他咎由自取这样子的言论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圣战歌曲中文版出现了之后，这个华春莹他也在记者会上说，他说这只说他说这名的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面对恐怖主义呢，这个应该加强团结，共同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网友不是很满意，认为说为什么面对 IS 就变得如此的这个弱的感觉那么中国的鹰派到哪去了？面对这个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时候，
我觉得中国在这个 IS 方面伊斯兰国的问题上是比较慎重的一种态度。一直呢，因为在美国一直这个敦促中国参与所谓的反恐的这个联合阵线，那么中国一直是一种拒绝的态度。虽然表面上也是愿意合作支持，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这个行动。那么从这个中国这个个人被ISIS 杀害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中国政府历来对个人是不重视的，个人的生命是不关注，就是说不对他来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不仅仅是这个范志辉，还有在那个马里被杀害的三个这个高管，对，都是如此。因为他不会因为几个人的生命去激怒伊斯兰国的这个这些，然后把自己成为一个目标。因为中国在阿富汗、在伊拉克、在这个很多地方都有很多海外资产，他不愿意成为一个目标。而且呢，像这个 ISIS 这种兴起，也是美国自己这个造成的。中国没有必要这个揽卷进来，他还不如这个置身其外，然后呢，这个坐收渔翁之利，这个来对他来说可能是更好。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他们虽然不会公开的直接的参与一线的这个战斗，但是我觉得因为伊斯兰国对中国，其实他已经把新疆划为伊斯兰国的版图之内，而且呢，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哈里发呢，也向新疆的穆斯林直接进行呼吁，让他们拿起武装。所以我想，如果是在这个这种情况下，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叙利亚，因为俄国已经参与这个打击伊斯兰国的这个行动了，那么中国会跟一直是支持叙利亚的，所以他会在这个层面上呢，可能会更多的介入。所以我想他在今后未来呢，可能会更多的介入这些个反恐的这些个活动。
是，那个马海云博士，我想接请教您。不过在请教您之前，我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先抱歉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观众朋友对这个话题一定很感兴趣，想要打电话进来，不过今天因为我们的线路出现了一点问题，所以没办法接听您的来电。那欢迎您呢，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还有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面呢发言留言给我们，对，来发表一下对这个 IS 发表中文圣战歌的看法。那我想对请教一下马海云博士，刚才我们提到了也就是说这个中国不愿意卷入所谓对伊斯兰国的一个征战，不过呢，他虽然保持这样低调态度，但是伊斯兰国早就已经注意到中国了，不管是说他把新疆纳入了这个伊斯兰国的版图，或者是中国政府本身对于穆斯林对维吾尔人的态度而导致了伊斯兰国的愤怒，那中国是否没有办法置身事外？
这个问题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看，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呢，你如果看伊斯兰国它的这个兴起啊发展，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广义的这个十字军东征的一部分吧。当然从现在的意义上来说，不是说真正的演变的宗教战争，但实际上你看它是这个西方跟穆斯林世界斗争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大前提。所以其他的文明，不管是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基本上没有卷入。这是一个文明的角度。另外呢，从这个组织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 IS 基本上是区别于任何人类已知的这些这个夺取政权呢，这个建立这个政权这些模式。如果说基地组织是最后一个垂直领导的有这种结构的组织的话，那 IS 基本上宣告了一种网络上的组织结构。所以在这种结构里边，没有任何的国家组织形态能够战胜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也不会出兵。就是说奥巴马政府他不会大规模的派兵，他只能是通过这种定点的清除或者特种部队因为他知道这个 IS 不像塔利班你没有一个结构在那，你即使消灭了他的这个领袖，他明天又有一个，基本上是消灭不了。第三个，从这个中国人质遇害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中东或者北非中国的人质遇害基本上是一种偶然现象，比如说这个最近 IS 战时的中国人质或者是这个马里这个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更多的是偶然。他不是说这个 IS 有能力这个跑到这个新疆或者其他地方抓捕中国公民或者什么。所以任何一个大国，尤其是像中国美国这样有全球利益的国家，他不会为了这种没有垂直领导，没有这种像这个塔利班那样的一个政权结构的组织开战，因为其实开战的话你也胜不了，你也甚至不知道你的敌人在哪里。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 IS 的支持者很多都是这种独狼式的，很多都是自发式的，就跟二十世纪的这个社会主义革命一样，你有到处都有社会主义学习小组到处都有成立这个共产党所以现在基本上可以说 IS 是一个只能靠意识形态跟这个思想方面解决的问题，它根本不是靠一个物质力量跟军事力量解决。
那马颖博士，我想接请教您，您提到说 IS 这个中国不管是中国或美国对付 IS 应该是从这个思想 意识形态上来做这个考量。那我们刚才在我们的新闻里头也看到，就是美国这个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讲到说不让穆斯林进入美国，结果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华春莹他的回应是说呢，他说不应该把这个反恐呢恐怖主义与特定的种族还有宗教来做挂钩。不过我们也知道中国在做所谓的反恐的这个或者是维稳的一个努力上呢，也实际上是针对很多新疆的一些的特定民族与宗教分子。所以中国讲这样的话是否有这个特别的意义呢？是否代表中国内部国内的反恐跟维稳会改变他的做法？
这个应该是两个问题吧。因为你看这个美国的反恐战争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反恐实际上是两个概念。反恐战争呢，它可以消灭一个政权，比如说像塔利班，但是你现在所谓的反恐啊，最多只是一种战斗啊，这种战斗是你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小布什的时候啊，他是用意识形态的所谓的反伊斯兰极端主义啊来绑架这个美国的反恐战争，所以后来奥巴马就果断的重视这个战略，他只是呢通过这个定点清除犯罪分子嘛，本拉登，然后就实现他的这个反恐胜利。然后现在呢，像这些美国的这些政客，尤其是这个特朗普吧，他基本上是又重复小布什的这种步调啊，试图以宗教啊、民族啊来这个绑架这些所谓的这个恐怖分子啊。基本上你如果从这个 IS 的发展跟这个美国的这些政客呀、意识形态的战争来看的话，他们基本上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小布什的这种所谓的反伊斯兰极端主义或者
是
那么多极端恐怖组织。
马云博士的连线可能有点问题，那我想请也是同样的问题请教一下这个韩连涛博士，就是华春莹刚刚讲这个话，说要不能够把这个所谓的反恐跟这特定的种族还有这个民族跟宗教来挂钩，但是他这样的说法跟中国内部的所谓的反恐跟维稳努力是否好像是并不一致？
对，他当然这个是表面上的一些个说法，在中国的这个反恐很明显，就主要是针对维吾尔人的这些个来采取的。那么这世界的恐怖主义呢，实际上主要的这个危险呢还是伊斯兰国和塔拉班还有这个基地组织，因为伊斯兰国本来就是基地组织分裂出来的一个恐怖组织。那么他们两个之间呢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基地组织是针对西方为这个攻击目标的，那么这个伊斯兰国是要建立一个哈利法国为目标，这个完全按照一个可兰经这个伊斯兰法来统治的一个理想国，就像刚才这个马教授谈到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样的，它是一个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原教旨主义的一个运动。那么这个里头呢，不是说它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因为这哈利法国最重要的是一个他的领土，这个领土对他来说是行使实施所谓的伊斯兰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一个地域。那么如果这个领土不存在的话，那么其他的这个激进的这些分子呢，可能就慢慢的就不会来进行那个什么，在很多欧洲或者其他地方发生的这种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行动啊、活动啊，很大的程度上因为这些人是不能前往这个 ISIS 这个国家来支持他的所谓的这个圣战，来发泄这个愤怒的造成的，所以他的目标不一样。伊斯兰国并不是要针对中国，要或者是在上海、北京大规模的发动恐怖袭击，他是鼓励这些人参加哈利法国的这个战斗圣战，所以在这一点上面他没有直接的攻击。如果是未来，那么这些 ISIS 伊斯兰国开始占领中国的资产，大批大规模的这个杀害这个中国这个人员的时候呢，中国这个介入的话，可能会马上这个会可就是马上就会进行的这样的这种介入的。
是，不过提到这个部分，我想请教，如果马海云教授现在还在线上的话，我想继续请教您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内部的反恐，当然都提到了很多，啊，我们都认为说，是这个所谓的东突厥斯坦这个东伊运这样的一个运动，
对。
那个我还是来请教韩朝博士好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次之前呢、有一个香港珠海学院的一个学者叫司建宇，他就访问了在土耳其访问这个东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协会的主席叫做雅普权。那他提到说呢，他认为说中国称为所谓的这个所谓东伊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其实他们的目标是要集中力量对中国进行圣战，他们并不想要加入伊斯兰国，甚至他们在宗教上面、在教育上面、在意识形态上面与伊斯兰国还有很多的冲突。那所以说这一次中国政府他如果针对伊斯兰国这样的威胁，他的所谓国内的反恐、国外的反恐，他会顺便把这样子的东伊运也拉进来吗？还是说他是真的会来针对伊斯兰国？那么这样子中国政府可能的做法对于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还有穆斯林又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中国不会这个直接的参与对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军事行动和直接的这个打击的行动。我觉得他的当务之急是针对东伊运的，东伊运对他的安全、对他的这个所谓的国家这个领土统一构成了威胁，所以他会竭尽全力防止这个维吾尔人的这种分裂活动。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个伊斯兰国本身并没有要求这个在新疆进行恐怖袭击，他也不会这个直接参与。从目前看起来的情况的话，伊斯兰国并没有跟这个东伊运接轨。那么在这个宗教问题上，在这些个恐怖活动这个行动方向问题上，他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有很多这个包括宗教的这些观念理念都有些不一样，所以呢也不能我觉得就不能把他们同等的来看待。我觉得我们对伊斯兰国的了解非常之少，尤其对他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了解很少。那这个中国呢绝对是要把维吾尔的这个东伊运作为他的主要这个打压对象，而不会太多的关注这个伊斯兰国的。
是那个马海云教授，我想同样的问题请教您，就是这个一个香港的一个学者，他去采访了这个东伊运的这个主席的一个成员，那他也是这个东突厥斯坦教育互助协会的主席，叫做雅普权。那他其中提到，他说东伊运其实是要集中力量对中国进行圣战，但并不要加入伊斯兰国。所以中国现在的面对伊斯兰国这个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威胁的话，中国是会把内部的反恐跟这个对当然还有对外它的维稳会放在东伊运上面呢，还是说在对付伊斯兰国上面？
中国从本质上来说的话，其实两个都没有实质的威胁。伊斯兰国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实际上是现在这个叙利亚跟伊拉克境内的一种你可以说它是内战也可以，当然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好像跟西方世界陷入这个全球范围内的斗争，好像中国呀其他国家都在政治层面上要这个支持啊，甚至后勤保障上啊要资助。但实际上从国家利益或者是从战略利益来说的话，伊斯兰国对中国没有形成任何的威胁。中国现在呢，他想把这个东伊运啊跟伊斯兰国扯在一起，是为了获得一种这个反恐的正当性。因为你在新疆的这种所谓的反恐的这些政策呀甚至这些暴政啊，基本上激起了一些西方的这个批评嘛。所以他现在如果把这个东伊运能成功的跟这个 IS 拉到一起的话，他就会说他自己也是全球反恐的一部分。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的话，他这个战略应该不会成功，因为 IS 毕竟是一个中东内部国家的争斗，基本上是个跟西方跟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关系的最新写照另外呢，东伊运我们知道基本上作为一个组织是不存在的，就像这个雅库权也自己承认的当然是因为现在你看这个维吾尔的主流的这些组织啊都是和平的，都是争取人权啊，都是争取民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跳出来一个说这个鼓吹武装斗争啊或者是这样的组织的话，我觉得除了这个博取一些这个人的注意力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价值，不值得太多的这个关注。
是啊，那马海云教授，我想接请教您，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政府在新疆当地对于一些的所谓的维稳反恐行为啊，有可能会造成的一些这个反弹，尤其还有国际社会的关注哦。我们看到这个日本中央大学的讲师叫水谷尚子，他呢在这个叙利亚访问了在跑到那里受训的维吾尔人的一个调查报告，那么呢他在报告当中提到，他说这些维吾尔人抱怨他们在新疆受到程度不同的委屈，他说有人他的女朋友在乌鲁木齐的75事件之后失踪了，有人是因为汉族的移民到了新疆之后导致他的农地被征收，有人是因为收留了这个中国官方所说的嫌疑犯而被警察非法殴打跟拘禁啊，他们都一致控诉说呢，他们受到了欺负，但是却无处伸冤，也不相信北京政府有诚意来解决新疆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跟歧视，因此他们才到叙利亚去受训，希望能够为建立东突国来进行军事的准备。那对于这样子的维吾尔人来说，中国政府是否需要担忧？那么现在伊斯兰国对他们的呼唤是否会造成有吸引力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啊，可能需要重新考虑的，就是说，比如说像美国或者西方国家，他在进行这种反恐战争呐、反恐运动的时候，他都有一个中央机构的指挥层次，不管是中央情报局呀、或者是联邦调查局呀、或者是国土安全局呀，都有这种。但是新疆啊，中国很奇怪，他居然让一个自治区在领导中国的反恐，所以你看新疆的这些政策基本上是这个新疆自治区在制定的，这个维吾尔自治区。所以呢，他这个种种的土政策呀、黑政策呀，就是逼迫这些维吾尔人不是流浪这个东南亚呀，就是往这个中亚呀、中东啊。所以如果这种情势不改变的话，那你不排除一些这个走投无路的维吾尔人在中东或者什么，那他可能加入这个伊斯兰国是他一种很可能的选择。在这个方面我倒是比较担忧，就是说如果中国持续在新疆实行有新疆的这个地方政府这种所谓的反恐啊，所谓的这种国家安全啊这样的政策的时候，实际上在绑架整个中国的利益，实际上是在绑架中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整体的这些利益，这个是值得担心的。
是啊，韩博士你有补充？
我讲这个就是说很多的激进，这维吾尔激进的激进分子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因为被这个不公正的民族政策呢把他们逼上梁山的。那最近这个伊斯兰国也发了一个这个视频，一个80岁的维族人，那么在那儿参加了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所谓的圣战，他的这个讲法就是说在中国在新疆怎么样受到这个歧视啊，不能信仰自己的宗教啊，自己的文化被这个消灭啊，讲了很多，而且后来的视频呢还造出来很多的一个就是小孩子，就是说包括小孩子，新疆的小孩子也在做这个准备参加这个所谓的圣战。那么现在在伊斯兰国的这个参加战斗的维吾尔人呢，可能有的说是1000人，有的说3000人，这人一旦这个战事结束以后或者是被击败以后，他们就会又流回到新疆或者其他地方。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对中国的安全肯定会构成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威胁。所以中国呢，中共应该自己也检讨他这个反恐政策，尤其在这个要推动民族和解，而不是通过所谓的两手印的这个打压的办法来这个消灭这些个不同意见的这些个少数民族。
是，那韩博士我想请教您，就是说我们看到环球时报在去年2014年发表社评，是说这伊斯兰国是美国自己造成的，我们不要淌这样浑水。那现在其实这个维吾尔还有这甚至到这个跑到这个叙利亚去受训的这些这个不满的分子呢，其实也是中国政府自己造成的，所以中国政府是不是自己也有责任来面对这样的问题？
当然这个我觉得很大程度是中国自己这个造成的，这些一个维吾尔的这个激进分子参加伊斯兰国的这些一个战事，那我想那他应该要承担这个国际责任。
是那我也请教一下马海云教授，就是中国政府如果他今天要真的来进行参加国际的反恐的话，应该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参加？那是否要跟美国跟西方国家俄罗斯他们一块来进行军事的干预，或者是他们有其他的做法？
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反恐啊，它应该不会参与这种中东的反恐，它应该是集中在所谓的这个新疆反恐。另外从参与的模式上来说的话，不管是中国的军力呀、中国的这个军队的这种精力呀、或者是在中东的情报啊，各个方面不足以支撑它在中东发动军事战争。所以它最大的可能呢，就是通过这种财政呢，或者是这个政治啊、外交啊等这种所谓的软实力这种方面可能提供一些资助。但是我刚才说了，这个 IS 这种组织是21世纪的一个没有边境啊、没有垂直的领导结构，就是说它这种领导结构是很灵活的，所以你基本上靠军事反恐不会成功。所以中国我觉得它不会贸然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只是从其他的这种我刚才说的军事的那个什么外交啊、后勤啊、甚至情报啊这个方面，可能会对这些反恐的盟国提供一些帮助。
是在我们结束这个话题讨论之前，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韩仁超博士。我们知道这次受到这个伊斯兰国注意的不只是中国，还有台湾哦。因为我们看到之前这个奥巴马总统公开说台湾是美国的反恐联盟的伙伴国之一，那么我们看到当时中国并没有对这提出反驳，通常中国都会忙跳起来说不能够讲台湾那我们看到当这个伊斯兰国还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还有中华民国的国旗同样的放进这个他们国际反恐联盟的所谓的这个一个宣传的短片里头中国也没有对此表示说你侵犯了我们中国的主权，这是我们内政问题如果今天是开奥运或其他国际场合，中国就会跳出来了。我想请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中国为什么在对针对伊斯兰国这方面的时候，他就好像不断的退缩，并跟平常他在国际上的一种强硬态度不一样，尤其针对台湾问题主权上面。第二个是说在这个伊斯兰国发表了中文圣战的歌曲之后，当然台湾也是讲中文的，台湾方面应该怎么来反恐？
我想这个首先呢，这个伊斯兰国不是这个伊斯兰国可能是很少几个承认这个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实体政治实体。那么现在台湾的这个政治空间因为中共的打压越来越小，现在只有22个这个国家承认这个台湾。奥巴马讲的那个伙伴国，他实际上用的伙伴，他并没有用国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从这那中国不好几个政次的提出抗议，因为他没有谈国嘛，他只是说这个伙伴。伊斯兰国呢，当然他很明显的把他旗帜也打出来了，就是把他当一个国家。这个伊斯兰国本身不是一个我们这个正常意义上的一个国家，所以中国要抗议也没办法抗议，是吧？但台湾呢，从我想他一直在参与所谓的人道主义支持，来支持这个所谓的反恐行动。但是呢，因为台湾这个社会本身对穆斯林是非常宽容的，这个本身也是没有这种打压呀这种情况，所以我想 ISIS 对他们不会造成什么威胁和攻击的这个情况。
是，好了，谢韩博士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 IS 公开以中文来号召圣战是否会让中国改变对国际反恐态度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双堡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海明博士，还有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仁超博士。